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
时间不够用哦，
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好心做保，结果被坑，连蚂蚁都笑我懒了。
穿越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六集节目六场，
智慧觉醒。
得智慧的人有福，得聪明的人有福。
智慧不遥远，就在
下一次开口，下一个选择里。
喜乐喜乐真喜乐，跟随主不迷路了。
真有意思，越读越觉得真言很有意思。
对，
再一次鸣谢 AI， 您这个名字改得真好，以后多多加油，再帮我们改点名字啊。
您对哪一个 AI 说的？
私下告诉你。
小燕老师专门训练了一个一对一的 AI。
是的，在线的张鑫弟兄，请问你习惯用 AI 吗？
大家好，我是张鑫，算习惯，因为我也经常用 AI 去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作品啊进行一些调整。
讲话的真的是张鑫吗？
文慧老师这样一讲我都怀疑了，我是我自己吗？
你是你自己，在我旁边的是文慧老师。
对，绝对不要怀疑，现在是真实的文慧。
真有意思，从5月23号起连续3周，我们会从真言看人生智慧。我们会把相同性质的真言归类6个主题，昨天讨论的也不妨想想，人生走到尽头，一生所积攒的应该是什么呢？在神所赐给你的日子，你怀着什么态度过好余生呢？很多人认为，很多学者认为，真言1到9章给我们呈现一幅大的图画，是父亲给儿子一番的警告，仕途险恶，人心难测。用今天的说法，你在街头见到他，请你立马躲到街尾，因为呢，他很会迷惑引诱人的。
你说淫妇吗？
待会再说，我们先得卖个关子。
因为读真言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女主
角，有点神秘感好吗？
好，
文慧老师，
好，
她有一张比油更滑的蜜糖嘴，但实际上呢，却是苦到顶点的阴沉。你有被蜜糖嘴给吸引吗？或者你说我没有，但是我曾经目睹身边的人踩进这个陷阱当中了。
的确有遇到其他的人，就是有过这样的试探，当然也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罪神的啊，我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哈。当今社会上有太多种诱惑啊，甚至是太多种把我们的本来应该遵守的原则给打破的，比如说很多婚外情啊，严重的婚前的同居啊，没有信主的，甚至是刚刚信主的，他们在面对这个牧者婚姻辅导的时候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就是被这个社会上的风俗所引诱，进入到那个不是祝福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和行为当中。反正我个人就面对这些特别要警醒的，比如说过度美，被包装的美的东西，包括外貌的、语言的，我都会保持一个警醒，因为人是很容易陷入在这样的试探当中的，所以说求神保守。
刚才张鑫谈到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真的会破坏到彼此的家庭的。
嗯，
这个蜜糖嘴不光是在女人身上或者男女关系啊。昨天我看到一个名人专访，他就被认识多年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朋友可以说是骗了，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呢，堕入了陷阱，直到那个股市大跌，被追讨300万补仓的时候呢， 他才惊觉，原来我这么多年一直被安排进行贡干式的交易。
嗯，
他也是被蜜糖嘴给说动了，被说服投资一个看似很安全很稳妥的投资，结果最终亏了八位数字，你看有多少。晴天霹雳，他形容那段时间很艰难很艰难。蜜糖嘴它吸引的不是耳朵，是人心中的贪婪还有寂寞的，你不要被蜜糖给蒙蔽理性的判断。他非常失望，他后来也发了一篇的长文给对方，但是呢他也在访问的时候呢引用一节经文自我提醒，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嗯，
骗是被骗了，但是不能够一直生气下去，所以呢真的要警醒，仕途险恶，人心难测。今天我们依旧会分成几个部分，从箴言学做智慧人，分辨阻碍，寻找智慧的诱惑。第一个部分，我们得看穿致命的苦毒跟陷阱，请张欣帮我们读箴言二章十六节还有五章三节。
箴言书二章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箴言书五章三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
另外两处经文，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二章十四节，请文慧老师。
嗯，好的。七章二十一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二十二章十四节，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
我们很快就能够观察到四处经文同样能够见到淫妇这个词，不过呢按照原文的意思呢，淫妇到底指谁呢？他们跟以色列民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呢？张欣，你有查考过原文的翻译吗？
大概看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准确哈，指的是那些自以为清白但实际上在淫乱的污池中打滚的人。因为当时神为以色列定下律法嘛，绝对禁止淫乱，包括以色列女子卖淫啊，婚外的这种性行为啊，任何一个女子卖淫的话就会归类为罪人啊，就是拿石头打死。
他们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对，
根据原文，另一群人可以理解为陌生的外邦女人。外邦女人就跟我刚才问的问题，他们跟以色列民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章十六节就有讲嘛，油嘴滑舌的外女应该就是外族或者外邦的女人。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张欣老师也特别提到啊，当时的以色列民，上帝跟他们有盟约，这个盟约呢就是要做上帝的子民，他们要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上帝要保护他们，保守他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跟外族分开，甚至有些地方进行杀戮，为的就是希望以色列民能够保持圣洁，信奉独一的真神。那如果跟外邦的人结合的话，特别是这里还提到淫妇，可能不仅仅是跟外邦的女子结婚，甚至是有那些淫乱的行为，那么就很容易不仅陷在罪中，也很容易受到信仰的影响。那再回到箴言，箴言的作者很多的箴言是来自于所罗门王，查考所罗门王的生平就知道他本来信仰是相当好的，但是后来他走偏了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宫当中有很多外邦的那些妃子，那么就影响了他的信仰，以至于他最后在信仰路上就是犯了很多的罪，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所罗门也是经验之谈，是的，那些的外女他们会带来异教文化，实际上呢是在诱惑神的子民背弃信仰，随从世界错的价值观，还有敬拜假神。所以呢在象征意义上，他们代表了一切跟神的智慧盟约背道而驰的愚昧、诱惑还有虚假。这位父亲他真的是在儿子临行前再三叮嘱，儿啊，你一定要防备淫妇，因为他们真的身怀不是绝技，是致命的武器。这个淫妇呢，攫取猎物最厉害的武器到底究竟是什么呢？容许我再读一下十章另外两节经文，可能会加深大家的印象。十章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三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道是自丧以命啊。厉害吗？
太可怕了哈！你看他的口为深坑，谄媚的嘴，他的这个第一武器就是语言或者叫话语， 我们常常说这个话语有力量，其实能蛊惑人诱惑人的也往往先是话语，从口出来的，其实他心里所想的就从口里出来嘛，然后就来诱惑这些年轻人，巧言谎言使人走上他的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在读真言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嘛，另外相对应的淫妇也是在呼喊，首先是语言的，通过语言可以引诱人来到这里，随从他产生相应的行为嘛。很多社会上我们的商业中也是经常是有一个广告语出来先做一个预售啊，先用话语出来，然后让你慢慢认同他的理念，最后产生行为，比如说购买的行为。当然有些产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里指的是他先用语言让你被蛊惑洗脑吧，让你变得没什么问题啊，男人都这样做也 OK 啊，然后就陷入在他的深坑当中，再也无法自拔。
我们今天尝试把所有跟淫妇有关的经文归纳起来，我就发现呢，只有一处经文，6章25节谈到淫妇的美色，可见呢，美貌呢并不是她的特点，诱惑的言辞才是。那么值得留意的经文是7章21节，她用了巧言，原文的意思是教导。希伯来文其实有很多词汇可以代表言语的，但是作者偏偏选了教导。大家能够明白所罗门的心思吗？就是警告读者，大家要提防淫妇那些会使人摔得四脚朝天的学问、教导、教训，特别是跟信仰相违背的，刚才说的外邦的文化冲击。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四处经文呢，共同指向的焦点是淫妇以甜言蜜语为陷阱，引人走向毁灭。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很多人追求这个长命百岁嘛，其实秘诀就在这里，主要讲到了生命的这个年数，或者叫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长久。
我脑中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位呢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者是长者长辈，在教导他的晚辈他的孩子，那我已经总结我人生的经验，我活到这里70古来稀了是吗？要活得平平安安，就是要听取耶和华的教训。
何时才会走到智慧的开端？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攥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多，但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连生命都不能自保。
如果真的走啊走啊不如你意的时候，超出你的一些原本计划的范围的时候，你能够接纳吗？
真有意思，今天来到第二集了，我们会谈一个主题，就是淫妇她以甜言蜜语为陷阱，引人走向毁灭。作者他非常巧妙地用巧言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教导学问。世界上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学问呢，大家都会想多听一点，殊不知都是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世上有哪些听了让人骨头酥化的声音竭力地吸引你的注意呢？怎么样才能脱离油嘴滑舌的淫妇呢？怎样才能看穿他们背后那个致命的苦毒呢？那么这个害人不浅的淫妇最终要走向一条怎么样的路呢？我们来读一下三处的经文，箴言5章5节、5章6节，还有30章20节，请文慧老师。
5章5节，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5章6节，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30章20节，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
你觉得淫妇对自己的处境有没有清晰的认识，还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啊？但为什么5章6节经文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觉得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不认为是在犯罪，他是在做一件伤人的事情，
或者说他不知道前路摇摆不定，更没料到原来我的结局会苦到顶点，像阴沉的。张欣呢，你觉得他清醒吗？在这个阶段
他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嘛。欲望有的时候会让人 只注重当时的感受，不清楚自己最终会犯罪，罪也会让人不自知，沉浸在里面无法自拔。所以说呢，他可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带来的这个毁坏性的伤害他并没有重视，或者说轻忽了啊，无所谓吧。
知道又不知道，因为这个人活在一个谎言和欲望编织的幻觉当中，骗了别人的同时也在骗自己，以为我能够掌控一切，实际上呢，踩在此地踏在阴间呢。箴言三十章十八到二十节，今天没有机会把全部经文给读出，因为作者他列出几个测不透的现象，特意以十九节的尾夫妻的房事带出二十节淫妇的道，不道德的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这个淫妇她是怎么看自己的罪呢？我们再推前一步想想，哪些的行为或者心态呢，很类似于吃了把嘴一擦然后说我没有行恶啊，到底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明知故犯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嗯，
其实文慧就在想，因为我比较多现在在教会比较多接触的是小朋友，我教的是幼儿班两岁半到五岁半的小孩，我真的觉得人性本恶。因为那些小朋友你不需要教他，他们就会抢玩具，他们会吃醋，有的时候呢老师要他们做功课他们没有做，但是就是要讨老师的欢心，他们会举手说我有做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小朋友没有做。
你说他们想要讨你的欢心啊？
对，或者他们不敢表达自己没做功课，因为每次上完主日学我都会告诉他们，哎，这个礼拜回去要干嘛干嘛。当然那些功课都是很容易做的，例如听爸爸妈妈一次话，吃饭就吃饭，要睡觉就去睡觉，一次话。
这个要求好低啊，才一次而已。
你要想他们两岁半到五岁半，然后呢，下个礼拜天呢，我就问他们有做到的请举手，每个都举手，
每个都举手。
对，但是呢，你再问下去，他们每个人的眼睛你看得出来，他们都没做到的，他们就是敢举手，然后你问他们，他们连要做什么都忘记了，可是呢，你再稍微透露一下。听什么他马上想起来了，然后他们就会说对，听爸爸妈妈的话，就是一开始他们就说谎了，再问清楚答不出，稍微给一点点提醒，马上记得这个是什么功课，接着他们就说哦，我有做，不需要教的，孩子们都自己会的，
很自然会有的。所以刚才引导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做一个吃瓜群众旁观者去责备那个淫妇，有可能淫妇的某种态度也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对，所以从孩子的身上其实我想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其实有的时候跟上帝也是如此啊。上帝我交托给你，但是转个身我可能那件事情是自己想做的，自己怎么去策划的，但是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我又回过身来跟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哦，你会这样子的，反过来埋怨神的。对，
会的，绝对会的。
对，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呢，淫妇的态度明显是麻木的，自欺，毫无羞耻感，吃了就是行淫，把嘴一擦象征犯罪后毫无愧疚的迅速的就抹去那个痕迹，说我没有行恶，更是理直气壮的否认自己的罪行啊。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撒谎，说谎马上你就知道要圆谎，还狡辩我只是灵活沟通啊，在职场上面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的，明明就扭曲事实，还说我只是没把话讲清楚而已，丝毫不觉得我在骗人。那经文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不要变成一个吃完擦嘴自称无过的人。每个人都是有过，怎么可能无过呢？引诱人的淫妇固然要受惩罚，面对公义的审判，作者我觉得他真的彻底粉碎了蜜糖嘴可能带来的任何浪漫幻想的，还清清楚楚列出如果你跟淫妇行淫会招致什么恶果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几处的经文呢，箴言五章九到十一节，还有六章二十六节。
箴言书五章九到十一节，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箴言书六章二十六节，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还有几处经文，箴言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请。
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作者把一张清单摆在那个与淫妇行淫的人面前，你自己看吧，你跟他行淫招致哪些的恶果呢？张欣能够一一给列出来吗？
你看这里面提到了身体的受损，财务的损失，还有被羞耻涂抹，内心也受到了伤害，最终这个下到死亡之宫，就是直至死亡，包括灵性的死亡，这些都是得到的后果。
这是灵性的死亡，可能那个人到这个时候才终于看清楚，哇，他不是温柔伴侣，他原来是最凶残的猎人呢。这个人的家当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但是曾经与他同行的人，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你的结局也是永死，灵性死亡。箴言用如此血淋淋的清单，就是为了警戒世人，蜜糖嘴的代价就是自取灭亡。如果你执意要和淫妇走在一块，那么后果自负。当今社会，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有什么是攫取人宝贵生命的陷阱呢？张欣刚才说，可能那些的广告语，我们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原来它渗透了很多跟圣经真理违背的价值观，都在里头，那些口号啊、广告词当中的。我们旁边有什么陷阱呢？
太多了。那先不说那些我们一讲大家都明白的各种瘾，譬如说烟瘾啊、酒瘾啊、毒瘾啊，这些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现在手机刷屏上瘾，那网络中毒瘾，这些都是现代人需要去注意。其实我觉得连科技的进步 AI 可能都会让人上瘾，
我要慎用，
这些都要小心的，因为人真的很容易在各式各样的事物上呢入迷了。当入迷被他控制的时候，不但损伤你的心灵，而且是会伤及你的身体。还有呢，我相信很多人为了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就是占卜啦，生意人特别喜欢风水，对不对？那还有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我们也要很小心，有的时候错解或者是对圣经一知半解，就会带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所谓的神学论调。例如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呢？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成功神学可能都是个陷阱来的。
对，我特别没有提成功神学，把它这个列得那么清楚，小燕老师说出来，是因为其实成功神学某一方面来讲它有它的理论，但是当人没有很全面性的从圣经看整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谬解甚至是一知半解的错误运用。
千万不要把你的想法凌驾在圣经真理当中啊。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三处经文提醒我们一定要远离淫妇，不光是那个远行的儿子，我们每个人信徒，我们在世上都得远离淫妇。我们仔细看一下到底作者给我们带来哪些的忠告还有警戒呢？先读三处的经文，箴言五章八节，
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还有六章二十五节，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最后七章二十五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
我们要远离淫妇的那些实际的行动，经文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的确有很高的难度，这样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就是更加的警醒和谨慎。为什么我说这个有难度呢？因为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人犯罪跌倒，包括很多敬虔的人，比如说大卫是吧，还有所罗门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当代的著名的一些人物。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步，首先自己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有可能被这样的事情所诱惑。当然包括刚才这个文慧老师讲的圣灵里面，或者说真理上面的哈，各种方面灵性方面的都有哈，一定要依靠神保守自己的心，就是有一个分辨的智慧，让神带领我们有这个胜过的能力。祷告就求神不让我们遇见这样的试探。具体做，你看讲到了要远离圣灵提醒，或者你自己觉得不对的地方要远离他，远离他的房门，更不要恋慕那些 看起来美丽的，我说的这个美丽打引号的，就是说它是诱惑你，能看出来是包装过的。包括前面我们讲到那些诈骗的例子，是不是也是它都经过包装过的，看上去听上去一下子你就勾起你的欲望的。其实好多的网贷啊，暴雷的那些投资啊，都是这样，听上去回报率很高啊，哇了不得呀，一个月我就胜过我一年的收入了，这些都是需要警醒的啊。当然还有我们所说的美色的这些也是有的，有的东西你看上去好像白给的不负责任的，没有的，神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以远离，不要入了这个迷惑，也不要进入他所给你设置的这个迷途。我觉得有胜过的例子，比如说旧约中的约瑟，你想他是多大的试探诱惑，把神的律法看得很重，真正的与主建立这个爱的连接，我的爱在主里面，不是在淫妇那里。神已经给了我们很美好的应许了，自己家庭里面的，就是说有配偶的，我指的是哈，神给我们很好的满足了，不需要去做那个淫乱的连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能高估自己。我有时候常常也警醒，不管是姊妹还是弟兄哈，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的环境里。当你认为你可以控制的时候，已经进入他的套路当中了，无数个套路在等着你，不要跟他走，要警醒。啊，这是我给自己的提醒。
你不是第一个弟兄跟我说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记得我的团契弟兄呢，常常都要去应酬的，因为他工作的缘故，他也真的跟我们分享过，不要以为你能够抵挡，不要以为能够靠着你的意志力能力抵挡。最实际的方法，学约瑟，马上远离。
对，
再说一遍，作者没有留下半点浪漫的幻想，而是直白的警告，执意亲近淫妇的人死路一条。面对诱惑人的势力，我们只有一个态度，经文三处经文，不不不，不要走近，不要让他攫取你，不要偏向那条路，不要恋慕不怀好意包装的美。刚才张欣补充了，我们可以称赞文蔚老师你真的美，你也可以称赞我真的美，但是我们的那种美不是
发光，
对，发光，记得你说发光呢，不是
文蔚老师发光，
对，
谢谢
讲了两遍，不是不怀好意包装的那种美色。经文说到淫妇，淫妇它也能够象征愚昧，一旦被它缠上，就会被引诱到死亡的路径。作者的忠告呢，它的本质呢，我感觉上是我的医生跟我说的，预防胜于治疗啊，先要预防，不要高估你能够抵挡诱惑的能力。怎么帮助一个习惯听蜜糖语的朋友呢？不是增强他的意志力，跟他说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他不可以的，靠自己真的不可以的，而是帮助他建立一个逃跑的本能。
赞成，一定要逃，因为保罗也说了嘛，对不对？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爱神，我们有平安，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要怕神。这圣经中所提到的怕，我们要怕神，天地万物皆不可怕，在神的能力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心中唯一要畏惧的对象是神。所以真的要看自己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也要知道万一我入了什么坑，那是多可怕，面对神的烈怒。所以心中要带着对神的敬畏，还有谦卑，与神同行。
谦卑与神同行，抓住了有智慧的人头脑非常清晰，他们很快意识到，我想活命就得跑。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留意你身边有没有那些油嘴滑舌的陷阱呢？遇到的话，街头见到他，请你跑到街尾去了。今天我们看的是箴言针对淫妇的教导一些教训，下个礼拜呢会进到另外一个主题，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我是张欣，
拜拜，
拜拜，
再见。
教导我在凡事上都要认定你，哦，我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你喜悦的方向。